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这些思想呢，我们知道的根源，保罗的话并没有叫我们积极的去作为反抗政府的人，反而这里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有一句话要讲了以后呢，可能你会了解到这个字的意思啊。我们可以继续讲，讲下一节好不好？我回来再回答你问题。这里说呢，他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这句话怎么解释？这中文翻译是很不太达意，因为他是神的用人。这个用人这个字啊，是 liturgia，liturgos， 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用法是一种官方的用法，是这个人是 liturgia， 是官方设立的。什么意思？他是神的用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呢，可以翻作仆人，有些地方翻作仆役，像以后我们在十五章里面再读这个字。这个字就是说神所设立的人，这个人是来办事的。说穿了呢，如果在民主环境里面，这个就是今天办事员，民政事务所的替你填表格人，替你办接你案子替你办事的人，他是神的用人。神的来勾引，神说你不是要申冤吗？你去民事厅讲你的事情，讲去法院讲你哪里受了冤屈，他替你办事，因为神叫他替你办事，是神用来替你申冤的。这样的用法呢，就讲的大的局面，我们不在那个制度里面怎么样处理事情。当然真正不合理的，像圣经刚才所说的，到后来会揭竿而起，那是有，也有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有的，而且呢也是神所允许的。这句话并没有给神决定的把给这个当权者绝对的把握，因为你是神设立的，你应当好好办理爱民的事情，你为人民服务，神设立你，等到你有一天不是这样做的，神把你废掉。神可以立王废王，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借着人民的意思把他推翻，神没有反对他，并不是说每一个推翻政权的人都不服神的命令，不是的。但你要小心哦，如果你是为了自己自私的理由，你说这个一个皇帝可以有这么多后宫粉妾，你要做皇帝，那你胡说八道，你在干什么？皇帝不是为了这个设立的，皇帝是要政府的官员、政治的组织，整个都是要为了你去服务人民的。这个是这里用人的意思。Liturgia 这个字，他是神设立的一个人，为你，对你是要帮助你，使你得的 benefit。这个对你有益处啊，中文翻成 benefit， 这个翻成有益处不太懂，是替你做事的，为了你的好处的。如果有这样态度呢，那顺服是可以的，你要照章办事嘛。你到衙门机构去，你说我要我这方法处理，他不给你，他不理你。他我们做事有 procedure， 我事实上在 DC 帮助的教会的，我就知道那个教会是非常 procedure， 因为每个人都在官方做事的，大部分的都是官方的，每件事你三分你申请表进来再做，所以那个教会口头讲不算的，都有文字报告的，书面报告一层层上去的，是 very bureaucratic。 这个 bureaucratic 不是坏处，是办事有规矩，也没有什么坏处。当然一般教会很少，我很少见得像 DC 这样教会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去想的，他的想思想形态就讲，我根据什么条文做的事情，我的权限在哪里，我该做多少事情，哪些事情有业务范围之外你找别人去，连教会都这样想的，那你怎么办？你必须也凑合他们在这样想法里面推动教会的事情，没有办法，因为人已经这样想了，你就只好迁就他。所以这里所说的情景，保罗并不是绝对站在政权这一面的，并不是，只是说如果你看见这个事情你就可以。那我告诉各位啊，有一件事情，基督徒怎么学顺服？只有两个地方学顺服，或者说三个地方学顺服，一个就在家里面，一个在教会里面，第三个就在工作中间，或者说你在办事的时候。基督徒的美德有一种是顺服，基督徒是顺服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相信神的管理。一个人说我是顺服神的，但什么人都不顺服，你知道他是假的。 对不对？这个人讲话就是，他说我是基督徒，听都不要听，对不对？基督徒怎么能这样呢？所以这个态度啊，比事情本身不敢说更重要，至少同样重要。你用错的方法去把事情做好了，并没有credit。你用对的方法，事情即使做不成，至少你没有做错，你该这样做。但是呢，这个并不损于，现在我回答 Andrew 的问题，并不损于，并不一定限制我们不可以抗争，不可以发表意见。那神允许我们，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宣告我侍奉他是真的侍奉神，我们要看他的表现。所以有一些和平的革命者，像 Martin Luther King， 我越看在美国的影响力越大。起先我刚来的时候不觉得他，因为他，我们老实讲，到美国来说，刚来美国说对于种族的偏见歧视，有中国人那一套。但是我现在又来看，这个人的影响力死了以后还这么大，这个不简单的。他们说影响近代社会的一个是加尔文，超过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是现在德国，加尔文的思想一直到全世界，而且今天还在。我不说了极端的一面，马丁路德也不简单的，几十年过去了还有影响力啊。Martin Luther King 还有影响力，为什么？他那篇演讲是名不这个名流千古啊。当然每一个运动都有一些代表的宣言，是有影响力的。那这些事情呢，罗马书十三章并没有禁止这些事情，只是你的立场，前面讲赏善罚恶，神赏善罚恶，刚才我说神不是等到末世才来赏善罚恶，现在就赏善罚恶，他用的媒体是什么，用的工具是什么，政府，应当从这样的角度来正确理解十三章，那就是什么时代都对的，神用政府来赏善罚恶，但是能不能做得好神管他，不然 我
没有办法同意是神在管他，因为很显然的，我们根据历史，神显然在很多时候没有管，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民主制度，我们用人的方法，因为美国的制度就根据在这个 balance 的，对不对？ check and balance、
啊、
如果你说什么都是靠由上而下的这种方式、
这个、不，你再去想一想民主制度为什么 balance， 因为相信人是败坏的，这是基督教思想，人是败坏的，绝对不能有一个人有太大权，这是民主思想来源。民主思想从卢梭的名约论开始，造成了法国的革命，是流血的，是反抗的，反抗性的，反抗政府，你要反抗政府，不然的话你没有权利，所以名约论说人民的权利是神给的，这个观点它非常 violent， 名约论的思想非常 violent， 到了美国的民主之地吸取法国革命的大痛苦，所以在英国革命就没有流血，英国君主政权没有流血，维持一个君主的体制，但在这体制底下有各种民主的运用。到了美国，完全放弃君主思想，是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根源一个是名约论，可是名约论并不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到了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讲我们的权利从神来，这是名约论的，对不对？他说我们有追求什么什么自由。民主政体建立在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这个就不一样了。但是呢，还是承认需要有政府管理，所以你说人管理，但是美国的立法精神现在慢慢要被腐化了，最早是相信神，我们在神底下 under God， one nation under God， 现在他们一定要把 under God 三个字去掉，两个字去掉，这个是危机。因为当一个整个的政体不承认神的权柄的时候，人可以胡作非为，没有人约，你跟我权力一样大，你是最高法院法官，我是那些黑社会头子，我们权力一样大，因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们都有票，这个就危险了。所以民主根基在于两个事情，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神的权，相信神的权柄，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一定选出来都是神所要的，是即使我们选错了四年后再来叫你忍耐，不要随便选，四年又再来，这是民主制度。除非不断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这个法律给予人民的自由，这权利就是说你可以罢免他，可以罢免他，但是你还是要有时间，还是要依据正常法律 recall， 要有足够签名，不能随便说你 recall 他就下台，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事情呢，训练人的耐心跟人的智慧，人的判断会错误。民主制度假设就是人都罪人。
呀、yeah, ，我想你刚才是讲的神管理，我是说政府很显然是人管理。
哦呀，当然，
并不是在讲你
间接的间接的管理。
对，所以我不是在讲你说的是错，我是在说，我在说你。
我刚才讲错，我刚才讲错，我先承认。
我说你刚才说是神管理，我说这么
好，神间接的管理，神间接管理，
神
间接的管理，间接管理，这里都是讲委任的权柄，所以我们怎么看呢？从这里保罗的思想哈，我们了解他，他同意，他认为做官的呢也是侍奉神，但是不能大过神，并且呢，他说。因为他是神的门的水，所以也不是教会之下，也不在教会之上，他是平行的。怎么说呢？两个权柄，这个制度，两个权柄制度都为一位老板做事，真正掌权是神。所以经过教会，神有他的权柄管理属他的人，经过政府的制度管理所有的人。这不是说管理所有的人所以他比教会大，不是的，两个不同的制度。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神要求人直接向神负责，这个是在非信主的世俗的社会里面做不到的，你不能叫每个人向神负责，没有办法，所以要有做官的。事实上呢，是间接的，做官是代替神间接做的事情，信主的人直接要向神负责的，这两个制度不一样的。你虽然教会里有各种权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牧师讲话，如果弟兄姊妹心里面相信你违背神的话，根本理也不理你，对不对？政府做官，你不能不理，因为他抽你的税，你不高兴还得收付税。教会没有这个权柄，只有属灵的权柄，所以我可以说，教会里面是必须每一个人向神负责的。但是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人，神用政府来管住他。那我们正好两方面都有影响。我们应当怎么处理，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做法。保罗没有极端到一个地步，政府在教会之下，这是天主教犯的错误，政府在教会之下，这个也行不通的。那你强迫人民人人要做天主教徒，到时候没有真的信徒，就假的信徒，你名存实亡，神权管理名存实亡。神权怎么管理，必须信主人甘心乐意，不然的话也行不通。所以呢，我知道这段话刚才已经证明了，不仅是很多人有问题，神学家也在这边很费脑筋。这段话引起神学的争论讨论呢，讲到政府跟教会的关系，直到今天还是有各种不同看法，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各种冲突。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讲罗马书不能不讲啊，所以正好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引起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在教会里面，就在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中间，一样对这句话的看法有不同感觉。这个我们不能禁止，只是呢，怎么找到它的平衡点？我认为保罗还算平衡，因为他给你两个 system， 让你知道在这两个 system 里面有不一样。所以底下讲的话呢，就懂了，是基督徒讲的。为什么？啊，那前面就不要解释了。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他作恶的。这我已经说过了，这句话是针对十二章最后两节说的，深渊在我必报应，神没有等到最后一件深渊啊，所以你们必须顺服。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保罗对罗马的教徒信徒讲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我们基督徒顺服呢，什么叫为刑罚？作恶怕刑罚，所以顺服了，这个价值不高。另外一方面呢，顺服因为顺服神的权柄而良心里面平安， higher standard 更高的水准啊！我记得这个 National Hebrew National 那个卖 hot dog 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 We have a higher standard， 他说他的肉是 kosher 的啊，牛肉是 kosher 的，这个 hamburger 一般都晓得是最烂的肉。他说我们是 kosher 的 ，we have a higher standard。那基督徒应当有 higher standard， 更高标准是什么？我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可以顺服。这个不容易，无论如何不容易。所以顺服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不是为了权柄，不是为了怕那个权柄。啊，你说到时候有时候警车来追你了，你说一直要跑，你说跑跑看。 你爬几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气化完还是束手就缚，对不对？那些跑的人真的很笨的。你是干，你在想什么啊？你在想什么？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墨西哥去？你怎么跑法？离开这个国家你开多远？所以这些事情呢，其实不是为了刑法，是为了良心啊！我就刚才说过，基督徒学顺服不是很容易啊！如果你连这些都不能顺服，我不知道你哪里去学顺服。有一天，真正对青少年有这个问题嘛，在家里不听大人的话，他也自己我要长大了，我要独立，是吧？到最后为什么会这么多问题少年呢？因为他始终没有学过顺服。在某个点上，你一定要知道说，权柄不是你，神是权柄，神给你一部分权柄，在这个权柄之内好好运用，超过这个不是你权柄，神委托别人做你的权柄，至少父母、学校、家长之外，学校、老师有权柄，是吧？政府也是权柄，是神给你的权柄，叫你必须顺服。啊，有一天政府不合格，神改变他，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我们有没有人们能不能忍耐？所以去祷告吧，告诉神说，我受不了。神会不会改？会改，会改变他。啊，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说没有用，有用的，只是我们没有忍耐，所以看不见它的用处。所以这里的话呢，我认为保罗还是相当平衡。我已经讲过，两个system里面，他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教导神的儿女怎么处事啊。底下这句话就容易了，也是为这个缘故，为什么？为了良心的缘故啊。今天我们这个 1040 每年要报，我知道有人不报，有些基督徒不报，不肯赴罪。他的想法啊，你等着 IRS 来抓你吧。
那你抓了就判监狱里
啊？啊，等着吧。有抗辩的，有律师专门给你抗辩的。为什么你这样做？有的，但是有些人就是我就不报。事实上呢，你不报 IRS，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报 ，IRS 很难抓你，因为没有记录。如果你报了以后呢，你有一年不报，你麻烦大了。我可以给你保证，马上就要来找你。啊。Anyway， 这是在美国的制度，也是为这个缘故。底下几句话呢，他说这里其实两个话，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啊，这个字差役呢，就是刚才我说来托稿仆役啊。我刚才可能讲错，前面的用人是 minister， 这个是来托狗，差役是来托狗啊，我讲错了，前面是 minister， 他是神的用人，是 minister， 啊，那你知道我们去填表的时候，说你的职业是什么 ？minister， 我的职业是 minister， 有些人不太懂啊 ，minister 什么 minister， 啊，但是我刚才就说，刚才我讲 minister 意思说，神把这两个都当做他的这个。因为他们为什么说特管这个事情呢？这个地方翻译啊，是可以这样说，他们专心认真办理这个事，所以是神的仆役啊。一般呢，这些差役呢是比较低等的啊。你去跟纳粮、跟这个上税的时候呢，不会是最高的这个 IRS 局长来跟你办事，都底下的差役啊。这个差役的意思说，他们的责任是认真办事。保罗很懂得这个，他们有条规的，常常特管这事呢办得不好，他们是专心管这个事情，所以成为神的仆役。所以你不要跟那些低阶层人去找麻烦，他只知道照章办事。刚才我举了 DC 教会的例子，那里的整个所有的官员系统、公务这个官僚系统都是说你照章办事，你没有责任，你如果不照章办事，你有责任，你犯错，那没办法。所以这些专心认真办事的人，他是低阶层的人，你不要跟他 argue， 你不能跟他 argue， 他还不懂，你跟他讲你就自讨没趣。你经验就是这样，他只懂这个，他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他就懂这个事，超过这个他一概不知，他也不管，他就知道了，所以不能告诉你，因为他有责任。那你怎么办？你就只好在他的面前老老实实，没办法。所以呢，凡人所当得的这句话呢， 啊，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里面的两个字是当时税收制度是不一样，有两种税，一个叫做 Forum 啊，一个叫做 Telos。 Telos 是一种间接税，我不知道什么叫间接税，只是他这样说的。一种呢就是个人每个人都要有的税收了，共税啊。那这个呢怎么解释我不是挺清楚，不过有，这就是说有两种税啊。前面当得粮纳粮的是收入的部分，应当是所得税的观念。那什么叫间接税，可能是指的营业税啊这些税东西。所以当时就有两种制度啊。Phobos 是惧怕、恭敬、timei， 这些字呢用在一起，就表示说要向每个人尽你对他们当尽的义务。他原来这样说的啊，这个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这意思说要向每一个人，要向个人尽你对他们，你们对他们当尽的义务，就是作为国民有义务啊，不然你说。干嘛我要赋税来维持这些官僚？那这就是今天问题了。官僚越大的时候，这文官系统越大的时候，人的税收越高，因为钱怎么来都是人民出的。那出来管，出来管我，我们找这么多干什么？他来管我的，那想想是很滑稽的，但是就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办？啊，那不然你怎么办？啊，就这样情形。所以呢，底下第八节，我们还多还20分钟哈，15分钟。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他就玩这个字眼的事情。前面讲不可以欠罪，不可以欠，你该给的就给他。这里呢，凡事都不可亏欠，这个字从义务的观念来的啊，爱是一种义务，弟兄相爱、彼此相爱是一个义务。任何人不可欠任何人义务。啊，但是呢，他用义务这两个字把上下文第7节跟第8节连起来。但是呢，爱人的这句话呢，解释也有困难，不是困难，有很多讲法。凡事不可亏欠，除了相爱的债，不可以欠。那就是说，你弟兄相爱一种义务的感觉，一种欠债的感觉。你欠债还钱，这是义务。啊，那但是呢？彼此相爱，除了弟兄相爱之外，不要欠人的，不要欠任何人该做的事情，他把它连起来了。那这里呢，关于他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句话呢解释上有问题了。什么律法 ？Normal 这个字什么意思？什么叫什么？这指的什么律法？爱的人因为彼此相爱就完全的律法。什么相爱？什么意思？那有些人，有些解经的人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单一的指旧约律法，因为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律法都是指的旧约。但是也有人呢，有个学者叫 Markson 认为也包括罗马的律法 civil right civil law， 因为上文才说过你要爱美，你要彼此相爱，爱每一个人，这里不是指弟兄相爱而已，你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前面就讲到，每个人你都要爱，这是你的义务。那当然，这里所指的完成了律法，是包括在这些人身上，对不对？因为他是我的邻居，我就爱他。那街上走的人，我不能去爱他，但应不应当爱他，也应当爱。如果他摔了一跤，我要不要去扶他起来？当然要。这是彼此相爱，以为亏欠原则，对不对？那既然这个应用是在所有人身上，当然不光是指旧约的律法，是指罗马律法，指所有的律法，爱就完全律法。意思就是说，他把律法，如果你单限制在旧约里面，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基本的精神叫你爱别人，这个也是讲得通。因为生命记里面说啊，律法中诫命，这个新约里面他们讨论，第一个说当尽力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第二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旧约里面他们读了那么多，读出两个基本原则，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么多律法他们归纳出两个重要点。所以犹太的律法我们可以说爱就完全律法，指的这个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像 Markson 这样学者说， 不是的，所有律法精神都应当在爱里面去执行，出发点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所以有律法啊。这个呢，那这个呢，他的理由啊，为什么？底下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爱就完成律法？啊，不会是因为这样说呢？不会是指的说因为爱而产生的行为？他的理由不是说因为爱而产生的行为就一定是超过了达到律法的标准。如果这样呢，就是跟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抵触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遵行律法而称义，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更可能说法就是以为以爱的动机就是遵守了最初律法颁布的用意。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还有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列位记十九章说，十九章十八节说，你们要当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那我再说这个呢，是对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已经奉献的基督徒才能要求的，因为心意更新而变化，最要紧在这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影响力一直到达最后，所以作为整个的保罗的劝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因为影响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不能说那些没有奉献的人没有得救，但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是允许神在他身上有要求的，因为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人心意更新变化以后，他可以顺服，他可以相爱，他可以爱人。假如一个人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活在原来天然生命老我的观念里面，那这些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他不会遵行的。因为既然已经把律法都废掉了，就不需要遵行了，他就不遵行。很多这样基督徒野蛮得很，他没有按照神的原则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没有经历到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跟他讲什么事情都没有用，不通的。所以我说他野蛮嘛，没有理可讲的。很多基督徒这样。所以这里呢，当一个人真正顺服神以后，他可以出于人际的关系，心意更新变化以后，基督在里面，他就存心要用爱来遵行啊，并不是一定要遵行律法得了神的赏赐，而是他里面自然生命改变以后，他以爱为基础，爱就完成了律法。底下举个例子，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括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保罗用得很仔细啊，他没有把前面四条诫命拿出来，后面的六条举了五条啊。那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律法。这个字呢，完全这个字 pleroma， 我常常讲到完全这个字 pleroma 什么意思？丰满，爱就丰满了律法。什么意思？因为爱是生命的流露，所以就完全律法。一个基督徒他天天想到律法，不可能做好基督徒，但他天天被爱充满，自然行出律法上的要求，那个是被圣灵充满、被爱充满的记号。你碰见一些基督徒，他真是蛮有爱心，他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因为天天想到律法，不是想到保罗说爱就完成律法，所以他天天想到律法，不是的，他因为被爱充满，自然他生命的流露。所以这个总结两个字，爱就完全的这个律法，这 pleroma 这个字到底是总结呢，还是应验呢，还是完全呢？完 perfecting 啊，这个字翻译就困难啊。我的看法呢，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爱的生命的流露啊。有一句话 ，Francis Haverford 写的，因受爱触而举动，他是讲了一个奉献的人诗歌，哒哒哒哒哒哒的，因受爱触而举动，基督徒的所有行动出发点是爱啊，所以爱就完全律法。那不要忘记呢，罗马书十二章二第二节。不要套入这个时代的模式啊！所以底下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时候更近了。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的不要套入这个世界的模式，用的字是 kairos， 这个字的意思啊， kairos 是一个机会， kairos 是一个时间， kairos 跟一样不一样，一样是单单指的时间，可是 kairos 这个字呢也可以指整个时代，时间跟时代不一样了。 当你讲的时代的时候，就是世代，就是这个 generation， 也就是指着这个世界啊。所以它的用法是很仔细的。那当你想到这个时候，当你想到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刚才我们讲的不要套入这世界模式的时候呢，十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话呢，就针对这一点的。所以保罗其实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讲完之后，开始铺陈这些问题。第一个讲奉献，他就讲奉献的恩赐；第二个讲心意跟心爱变化，讲到基督徒品格。这里呢，继续讲这个时代的问题，啊，针对这个时候，那这个 Cranfield 这本书 ，Cranfield 呢，把它说成 eschatological motivation， 讲的末世动机。你看这里，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等等等等。这个是末世的观念，末世的动机，想到有一天主要再来。明显的呢，这是个人末世论特别突出的一段，讲到我们每个人对于末世的看法。那里这里讲该睡醒说，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就这句话得救的啊。这个讲到这个该睡醒说，用的是 Kairos 这个字啊。刚才我说 Kairos， 这里呢三章二十六节、五章六节、八章十八节、九章十九节、十一章五节都用到这个字啊。比初信的时候，初信的时候呢，这个 aura， 初信的时候这个字用是 aura 就是 hour 终点啊。我们你知道，你读希腊文有好处，你英文进步啊。因为 hour 这个字从 aura 来的，终点的问题，所以两个呢都是关乎末世论的用字啊。那么这个比较好的译法呢，应该这样说：再者，你们应当知道时候，应该趁早睡醒啊。你们应当知道时候，这个 kairos 应该是趁早睡醒的时候 hour， 因为你们比起初刚做当信。起初作为信徒的时候，现在离救恩更近了，所以这句话你知道有很强的个人的救恩论啊。但事实上呢，我们这句话呢，有人说保罗是不是以为主救而来了，所以讲这话？那其实上没有关系，每个人都应当知道，现在比我们救恩呢更近了，不管我们是不是得救。这里光暗昼夜的对照是保罗很喜欢用的，而且呢，脱去穿上也是保罗常用的用法。带上光明兵器，这里说带上光明兵器啊，这个下文说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这两件是一件事情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至，这是末世论的说法。已深的意思是已经前进很远了，黑暗呢已经前进很远了，意思说，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就要天亮，我们已经进入很深的黑夜了啊。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过了很久的意思啊。当然第一代基督徒或者以为主耶稣就要再来，那他们的时候，他们是那是他们对于神的话跟主观的期望还有他的体会啊。保罗本人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不大知道。但保罗说法呢基本上没有给予时间的进程，他没有讲黑夜多深，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夜已经深了，白昼还能远吗啊，用这种态度来理解保罗的话。所以一百年是深吗？那么两千年是远吗？这个都是很难说的问题啊。啊，兵器两个字呢有点特别用在这里，因为这是指的征战用的东西啊。按照以弗所六章来讲呢也不稀奇，因为基督徒生活就是征战。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这里的白昼当然是照字面讲，不是照着末世论讲啊，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就麻烦了。前面的白昼跟后面的白昼不一样的意思。这个白昼就是白天光天化日，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些行事为人呢叫做见不得人啊。我们说暗中可耻，行的事情就提出来也是可耻的，很多事情只能按晚上做，像这种醉酒荒宴事情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晚上的事情。所以要想到为人端正好像白昼，那这里呢立刻把白昼黑夜的字呢调转过来用法，不必扯到末世论，而是讲到今天生活每天的生活啊。这些呢最末讲的增进嫉妒，很多都是黑暗中间的事情，很可能呢是那这里讲的情形呢，它这一串字哈，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这些呢 是指个人的，很多时候这个好色放荡这个事情，邪荡这个事情，应该是指的最后呢，醉酒以后呢，他这个杂交淫乱啊，这些争风吃醋的事情啊，你看，的确很多争风吃醋的事情，那小报新闻上面是都是晚上发生的事情，白天不会这样的啊，很可能都是指这些事情。那其实这也是当时的风潮啊，那个时代没有比我们现在更道德，我们也没有比他们更道德，都是一样啊。当时的风潮，所以叫做 Kairos。那最后一节总要披戴耶稣，披戴基督，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这个呢，这个穿上基督的观念，表明了这个以上所有的生活行为，这些事情呢，都是前面讲的这个脱下光明的，这个穿为人端正啊，这些事情是需要披戴基督才能表现出来的。这里呢，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呢，肉体的字 ，suk 这个字 ，suk suk 啊啊 ，suk suk suk 啊 ，suk suk 这个字呢，是指的堕落的肉身啊，这个肉体的字是指堕落的身体。有些人就是理会呢，所以我们需要好好保养，保管自己身，照顾自己身体，这都不是重要的点。这是指的呢，我们太喜欢听命于肉体，去替肉体做一些安排，做一些事情。那这个简单的安排就是去安排荒宴醉酒嘛，这个也不是临时发生的，是安排出来的。所以人的心呢，往这方面去活在黑暗，不活在白昼里面。活在白昼的人，应当行事光明端正。我没有想到十三章要讲那么久，一共只有十四节，讲那么久。不过很谢谢大家提出来各种回馈啊，这个回馈也是这个讲解的一部分，因为正好就说明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